那我上次呢讲了，我会用一些时间呢，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主耶稣的使徒，主耶稣的一些使徒。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使徒雅各，使徒雅各。那么刚才我们读过经文，那这几段经文呢，其实呢，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从经文里面，好像我们也看不出雅各到底他的激情在哪里。但是呢，等会我们从一些其他一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再来看。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再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的时间。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圣灵来帮助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我们每个人所当时的功课，我们每个人所要在你面前的领受。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也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听的是眼睛，那这眼睛配了以后呢，是双关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所以我在预备这个这个 slide 的时候呢，我就用比较更大一些的字，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看得清楚不清楚啊。那小一点呢，我有点模糊，但是那个大的我看得很清楚啊。那我要和大家一起呢来，首先呢第一个。我把它的题目呢叫什么呢？小标题叫做名字小考啊，就第一个，好像没有考错。下一页，名字小考，那么我们就看到雅各。那雅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去看到雅各的意思呢，就是抓住的意思，抓住脚跟。为什么取了这样的名字呢？那我们知道雅各他呢其实是双生子中间的一个，对不对？双胞胎中的一个。然后生出来的时候呢，他是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其实他本来神就命定他要成为第二个的，因为神说将来呢，小的要大的要服侍小的，换句话说，双胞胎中的老大要服侍小的。那换句话说，神命定雅各是第二个出来，以扫呢是第一个出来啊，是这样的。但是呢，雅各呢他等不及，他抓住脚跟，结果呢他哥哥出来了，他抓住脚跟出来了，所以呢后来给他起个名字呢叫雅各，就是抓住脚跟啊。但是另外还有个含义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另外有个含义，就是神庇护神庇护他，神庇佑他啊。那么在早期的希伯来文化里面呢我在预备这些讲章和预备，我礼拜三呢有一个 Bible Study 的一个 group， 那这个 Bible Study group 呢，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有两三年了，在网上了那我大概最近从一月份以来呢，我们就有一个总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叫什么呢？叫圣经名人堂。为什么叫圣经名人堂呢？就是我从圣经里面选了一些人，选了一些人物，然后呢他们个人的生平经历有关的圣经的经文我就整理一下，看我们从他可以学到什么那个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讲员，也以前也是牧师，现在年龄已经很大了，叫 Chuck Swindoll 我很喜欢他的讲道。 Chuck Swindoll 呢有一个叫以前广播的一个系列 也是讲到这些名人，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当时他有相当一段时间在讲大卫，那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花很长时间去讲这个系列，我呢就每次选一个人，那有的时候一个人一期讲不完，像大卫呢我就分了三次，结果我看预备这些讲，预备这些Bible study和预备这一天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在旧约里面本来是有很多人名重复的，对不对？如果你们去看那个亚比米勒，就有好几个亚比米勒，可是呢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跟他重复的，你能再找出另外亚伯拉罕吗？找不到。你能找出另一个雅各吗？找不到。你想找出另一个以撒吗？找不到。为什么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呢，我上面写在那里啊，就所以我说早期希伯来文化中间呢，很少给子女取先辈的名字的。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这一点跟我们中国文化有点像。我们中国文化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为尊者讳，就是帝讳啊。我们甚至不光是尊者，我们为亲者啊，就是我们的祖先啊，取什么名字？中国人很少说父亲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中国人没有，对不对？西方文化有啊，我们那个上一个总统叫做。有一个 George Bush 对不对？ George Bush 有一个 Junior， 有个 Senior， 对不对？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名字，西方文化蛮多的啊。但是希伯来文化早期里面他们没有，他为尊者讳。那新约以后呢？新约以后呢？为了纪念先祖而给自己子女取先祖祖辈名字的，就比较普遍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你到了新约里面啊，一会儿我会讲，光是雅各就有好几个啊，等会我会讲，我们圣经福音书里面就有好几个雅各，可是你在过去呢就没有看到过，对不对？没有看到过。而现代社会雅各呢，在西方呢成为流行的名词啊，就是那些很出名的人物，我们很尊崇他们的，我们为了要纪念他们，我们给我们子女取他们的名字。所以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啊，这个 James 就是雅各这个名字呢成为啊很流行，后来过了一些年呢， Michael 这个名字呢很流行，当然 Michael 是天使的名字。后来我就在 AI 里去查一查这些雅各名字，有的当然我们英文名字 James 我们就把它翻成雅各，其实有很多的名字虽然它不是我们中文没有翻成雅各的，其实他们应该也翻成雅各，为什么？他们都是经历雅各，我就列了这张表啊，就是从这是 AI 告诉我的啊，他说啊，雅各布我本来就知道啊，就是第一个啊，希伯来文如果按希伯来文发音它就是雅各啊，我们中文翻成雅各啊，前面三个都是雅各啊，分别是啊希伯来文然后英文旧约的英文新约的都翻成雅各，但是呢法语我不会念法语啊，但是这个字呢中国的标准翻译是一样雅克，其实雅克就是雅克，只不过它属实那它是法语。另外还有意大利语啊，我也不会念，但是中文有音叫加克啊，西班牙语呢啊迪耶戈，迪耶戈，所以前面讲的圣迪耶戈就是圣雅各。我们这里有，我们有好几世界上好几个城市，对不对？我记得智利首都是圣地亚哥，但是加州有一个城市，海淀城市也叫圣地亚哥，其实它就是雅各，圣雅各的意思，纪念圣雅各啊，就西班牙语。刚才我讲，现在的 现在的就是其他的语言里面也有把那些名词，特别的名词定要做名词的，这一点中国不会很多的文化语言都没有用，但是西班牙语用。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西班牙墨西哥人啊，或者西班牙籍的，他的民族叫耶稣的，有没有啊？耶稣，他们念成耶稣所以他们也可以用耶稣来做名字那这是一种文化的不同，他们对耶稣特别尊敬，你不能说不尊敬但是我们中国人出于中国人还是有一种为尊者讳的这样一种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呢，就是你看了以后你就知道，原来很多的民族，西方的民族，他们都非常喜欢用雅各这个名字。那么为什么喜欢用雅各这个名字呢？为什么会流行呢？因为这个，不是因为其他的雅各，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使徒的雅各就是因为这个使徒的雅各。那下面呢，我们要看一下新约福音书里面的几个雅各因为讲到雅各呢，我们就要分辨一下比方说我们上个礼拜四呢，我们有查考我们就是在台湾教会呢，礼拜四祷告会的时候呢，就查考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呢，如果你不是很仔细去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使徒行传十二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明明读到过，这个雅各已经被杀死了，对不对？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第二节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呢，你读下去以后呢，你就会读到在哪一节呢？在下面告诉耶路撒冷的雅各。在哪一节我刚这同样在这一方里面结果到底是哪个雅各呢？是哪个雅各是怎么怎么又告诉你就知道原来有很多雅各所以我这里列出来有这么几个雅各第一个是主的肉身兄弟雅各也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当时他在耶路撒冷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以前这个雅各他不信耶稣虽然他耶稣跟他一起在一个家庭里面生长，但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甚至那一次呢是祝棚节，人们都到耶路撒冷去。他说：“你去耶路撒冷你不要显扬名声吗？那里人很多，你最好显扬名声的时候。”但是到了后来，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然后主耶稣呢，他复活了，他看见了主耶稣复活的。复活这时候呢，他完完全全的正服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然后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所以这是一个雅各。然后还有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节里面讲到，他说使徒中另一个雅各，所以使徒里面有两个雅各。我们把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雅各和后面和下面那个雅各呢有分别，所以前面那个雅各呢叫做大雅各 the greater， 那么后面这个雅各呢称为小雅各 the less 小雅各这样呢，十二使徒里面两个叫雅各就有所区别有分别，我们放在下面还有一个雅各呢，说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的父亲雅各，也就是说主耶稣的主耶稣的使徒门徒里面，十二门徒里面有两个犹大，其中有一个我们知道是卖主的犹大，这个人我们圣经里面都把他叫做加略人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呢是卖主的，但是 另外犹大他特别托付你说不是加略的犹大，那么这个犹大的父亲呢也叫雅各。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雅各呢都会出现过啊，所以我们要分别一下这是一个雅各。那下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我这个是我用手统计了一下啊，每一卷福音书里面雅各有多少次提到多少次。当然如果你去查你会发现呢不止这么多次啊，提到很多次比这个远远多，比方说路加福音或者说马可福音提到更多啊。可是提到雅各他有提到亚伯拉罕啊，提到雅各提到以撒，那是他们的祖先雅各，那当然不能算在他头上啊。所以呢就这个使徒雅各来讲呢，马太福音记载了五次，马可福音记载了十二次，路加福音记载了四次，约翰福音记载的是零次。哥哥啊，约翰是他弟弟，弟弟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没有记载哥哥的名字在上面，为什么原因？当然我们总的来说就是圣灵漠视了，但是圣灵的漠视也会圣灵在漠视圣经的时候也会加上作者的形容的风格，他所喜欢用的哪些字啊，都是有关的啊。所以呢我相信呢啊，这个作者呢就是约翰呢，因为雅各比他很早的过世，他们两个兄弟呢一直相处在一起，过去一起打鱼，后来一起跟主传道，以后呢主又差遣他们主于是以后呢复活升天以后呢又在一起传道，所以两个人感情很深刻，没有提起啊，这可能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呢，约翰福音呢，它是记载主耶稣的神性的，所以它是超越兄弟的这样一个亲情啊，它没有记载啊，也没有记载很多人的活动，除非特别有牵连啊。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记载进去，对不对？约翰福音他没有记载自己的名字，凡是他讲到自己呢，他通常用一个叫做主爱的那个门徒，他没有讲约翰啊。所以我们讲呢啊，从这些的啊记载次数来看，雅各其实记载的次数，他比彼得他们远远要少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家庭、身世背景。首先啊，他有一个呢兄弟，他的弟弟约翰和雅各同为主耶稣的门徒，或者是十二个使徒啊。那么他的母亲呢，我们从圣经没有直接告诉你，约翰和雅各他们的母亲叫撒罗米，没有，只有父亲告诉你，他说雅各太啊。西比开的儿子雅各约翰，那么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呢是叫西比开，但是母亲叫撒罗米，他没有直接告诉你啊。但是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啊，第一个撒罗米我们要记住啊，约翰和雅各的母亲叫撒罗米。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呢，就是犹太人的名字的习惯。这个撒罗米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如果我问大家，希伯来人互相见了面问候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会说一句话，对不对？夏洛，这个夏洛呢就是所罗门啊，所罗门就平安王嘛，平安之君嘛，所以所罗门就是平安啊，就是他们问候平安的意思。我还发现一点，从这个 phonetic 来讲呢，我发现希伯来语跟中国人的南方北方人卷舌音 S 和 SH 分得很清， 南方人不分希伯来人也是这样，希伯来人他们呢有的时候这个念 SH 有的时候念 S， 比方说沙龙卷舌，沙龙王耶路撒冷怎么拼啊 SA 对不对，耶路撒冷 SA 不分啊，希伯来人啊，这是那么这个沙龙是什么呢啊，英文是 SALONE，它就是小龙的女性名字啊，就好像 Daniel 有一个女性名叫本尼勒啊，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沙龙应该就是他母亲啊，而且这个家庭呢是很富有的，如果你给他画成分的话呢，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以前画成分的时候呢，不光是农村画城市画，连打鱼的也画，是不是？我以前不知道，后来出来一个停下中鱼，听说过没有？停下中鱼就是鱼里面也画停鱼，我是不是中鱼有没有？我不知道啊，就是渔民中的相当于这个平民啊，中农富农这些。那么他呢，西底菜呢，如果画成分，大概是相当于富，相当于富农。为什么呢？因为我下面的啊，我现在不要下面一啊，但是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它有故宫啊，等一会我们会看到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家庭呢和大祭司很有关系，因为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啊，被解到了祭司家里面，然后呢有两个门徒跟着，一个是约翰，一个彼得啊。约翰呢就这么堂而皇之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可是彼得呢进不去，有人挡住他啊。最后呢约翰说了一下，去官说了一下啊，说成，然后彼得也进去，可以见到了这个约翰呢跟大祭司家关系。到底他们有亲戚关系呢怎么样呢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关系不错了啊。那么我们这次来看一下啊，就是约翰他的家庭背景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雅各被呼召啊，雅各和刚才是我讲雅各和约翰的家庭背景啊。那么下面是雅各被呼召，我记得在我们讲这个序列第一次的时候呢，看到这些使徒被呼召里面三次被呼召，而普通的呢，像我们呢，大概就是一次。那么传道人呢，可能有两次，就第一次呼召你，然后几个门徒来跟从主耶稣，然后第二次呼召呢，可能就是放下你的职业啊，你去全世界的侍奉神。使徒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做使徒啊，和普通的传道人不一样，他是做使徒的啊。所以现在有人问，有人说现在有没有使徒？没有使徒，因为使徒非常真实的圣经告诉我们，必须是见过主耶稣的，受主耶稣亲自拣选的，这个称为使徒啊。跟主耶稣面对面的见面了。那你说保罗没有啊？保罗也有啊。如果你仔细去看使徒行传和其他书卷，保罗有跟主耶稣面对面啊。所以我们讲这是指使徒啊。那么三次呼召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9-51呼召做门徒，约翰、安德烈、彼得、腓力、拿单叶，这是圣经所描写的，他们有直觉。我们可以从一章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看到，主对于安德烈和约翰的呼召是：“你们来看。”啊，这个我有讲过啊，因为讲到安德烈的时候呢，讲过。主耶稣讲：“你们来看。”后来，安德烈和约翰就问：“主啊，你住在什么地方？”后来他就跟主耶稣去了。啊，主耶稣说：“你们来看。”然后他们就跟主耶稣去了。 是住了多久呢？大概没有，大概是啊，去了大概几个小时。他们看到什么呢？我相信第一点，根据可以来讲，他们看到了主耶稣是怎么样呢？土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句话不是，这句话不是使徒讲的，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但是他们去看的时候，他们看到主耶稣，他们就说：“这是弥赛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接下来就能看到安德烈跑去，马上跑去去告诉他的哥哥彼得：“我们见到弥赛亚啊！”所以他看到了。从这一点来讲，他首先看到的是啊，土里有洞，天上飞鸟啊有窝，但是人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看到这样的。第二点呢，他们听到主耶稣的教导，还有主耶稣跟他们一起祷告，他们说这就是弥赛亚的祷告。为什么我这样推断呢？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因为他们曾经说：“主啊，你教我们怎么样祷告。”所以他们听到主耶稣祷告说：“这是弥赛亚的祷告，我们要学习祷告，要学他的样子。”所以这是啊，他们听见了主耶稣，看到主耶稣所住的地方，听到主耶稣灌溉教训，也听见主耶稣祷告，因此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弥赛亚。虽然他们对于弥赛亚究竟是怎样的信息他们不了解，但他们一直在看啊，有一首歌里面啊，圣诞节同唱的，就是引颈期盼啊，伸长的脖子在那里看，在那里等候这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啊。所以呢，我们想看到什么，你们来看到的就是啊。然后主耶稣对于彼得的呼召：“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从西门到基法，上次我们在讲到西门彼得，我忘了有没有对西门彼得我没有讲过啊，我忘了。西门彼得我讲过了啊，西门彼得从西门变成了一块坚硬的磐石，可以为主所用的磐石，主要改变了啊，你要成为基法啊。所以我们讲这是有呼召，第二个是呼召全时间的来侍奉他啊。比方说我他对西门安德烈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啊。”然后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舍了网什么意思？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把他的所有的生产资料放下来，他的职业啊放下来，跟从耶稣去全时间的传道啊，这是一个呼召啊，这是一个全时间的呼召啊。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啊，对于约翰的呼召是怎么样啊？对于约翰的呼召呢，我们圣经里面啊，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经文里面啊讲到啊。我把它念一下啊。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啊，跟从了西比，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雇工是什么意思？说明西比泰呢，他打鱼和彼得不一样，彼得是一个。自己打鱼，他跟朱利安一起打鱼，他可能就是船和网，没有雇工。但是西比泰呢，他还请了雇工啊，开了一家打鱼公司啊，请了一些人啊，所以呢啊，他是我们看到放下了这些啊，然后主耶稣主动，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到这样的教训。第一个是主耶稣主动去走向他们，不是等他们来找他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拣选都是主亲自来拣选啊。 然后呢，作为他们来讲呢，他们有一口回应啊，没有犹豫。我在一些地方啊，不是的说，尤其是啊，最早我还在读神学院啊，在那个加州的开了一间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有一个啊，开了有一个华人团契啊，开了华人团契呢，大概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然后呢啊，这也很奇妙，我从加州转学到开了到家庭了，我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凭了主的一句话，起来向南走，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讲到，我就去了家庭的神学院，我非常确定这是神要我到那个神学院去啊。那么我去了以后没有人认识啊，甚至交通也不方便啊，结果我在加州一个神学，一个姓林的一个同学，他说你要转学到那去，我说是啊，我说我在那边没有认识，没有什么认识人，他说哎，我有个弟兄也是台湾来的，他说开了，你到加州了没有办法去，他说开了到加州了半个小时车程，我让他来接你，因为开了有那个归航，所以我坐飞机坐到达拉斯，达拉斯坐归航呢，然后到了开了呢，然后这个弟兄呢又把我送到神学院，第二天呢第二礼拜他又来看我，帮我买些菜啊等等，当时新弟兄这个很好的弟兄现在向我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弟兄呢后来说，他说：“哎，我们的开了呢，有几个弟兄，有另外有一个护士的家庭，夫妻俩都是护士。他说我下礼拜带他们呢，哎，我说好，然后下礼拜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心里就非常火热，我们就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要再开始个团契？后来就到开了呢，我呢就从那个耶罗波里面开了的耶罗波，加成了耶罗波的山，凡是有中国人名字的。”啊，就电话机上的打电话啊，尤其的像 TJC 啊 Tyler Junior College 啊，有一两个，还有 UT Tyler 也有几个啊，就打电话啊，请他们来聚会，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后来这个一个叫 T， 实际上 T 呢就是 Peter 啊，香港人护士，男的护士，他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在开了开 One Steakhouse 的一个姐妹，是个基督徒，因为他们都是香港人，然后我呢就他就带我去看他，那个姐妹就说，他说我来到开了呢已经十多年了，我为这里有一个华人教会或者团体祷告了十多年。后来我们就开始看到了华人团契，大概一两年以后就是四十多位人，包括 Longview， 包括 Kilgo 啊， Kilgo 有一个弟兄在那里做 Kilgo College 做教授，化学教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欧阳社，后来也不想去，我们就开始了团契。那么这个团契里面呢有一个弟兄，两次退休费，牧师护照说谁愿意全时间服侍，他两次不是，但是很大的增长，一直没有出来。我们要看到这条路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些时候呢，他立刻回应，没有犹豫。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拣选，当然主耶稣他知道，所以上次在讲到就是非凡的呼召，平凡的人，非凡的呼召啊，这样的标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呼召是非凡的，但是他没有去呼召那些不平凡的人，当时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不平凡的人呢？ 如果按照人的标准来想，那尼格丁姆是个很好的人选，对不对？尼格丁姆学法律的，法律赛人，懂得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神学方面知识懂得很多，没有办法。很多当时的宗教精英没有一个，都是怎么样的人呢？渔夫啊，大多数是渔夫，还有一些可能是经商的啊，可能还有税吏。上次我也讲了，还有政治性啊，真的是敌对的。比方说，有个奋锐党人新闻，他是专门从事暗杀活动，暗杀那个犹太人奸细，暗杀罗马士兵的。所以，如果按照他们暗杀标准的话，马太应该是对他们暗杀，马太是税吏。是替罗马当局来传播犹太人的啊，所以他们也像圣经，也像罗马士兵，在政治立场全然相反的人。主耶稣把这些人召集了啊，召在一起，缔造了十二使啊，所以我们讲他们立即回应啊。然后第三个是，当然是讲到呼召做使徒啊。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那时什么时候主耶稣拣选呼召门徒的时间，也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啊。这个呢，我上次讲过，我这里呢不重复讲了啊，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但是主耶稣对那时呢，主耶稣一早就上了啊，就去祷告啊。所以我们讲祷告啊，做任何属灵的事情啊，祷告是很重要的啊，这是一个基础啊，这是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讲，我们如果从主耶稣的这个呼召来讲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那么另外呢啊，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主耶稣从众多门徒中挑选十二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学历高啊，或者背景显赫，而是因为神的呼召的时候啊。我曾经，我记得我以前分享过，我记得我以前也在啊是喜欢分享过的经文啊。那个经文是什么呢？那个经文呢，就是讲到有一个税吏撒该，对不对？税吏撒该呢，在耶利哥，听说耶利哥那天主耶稣要来了，很多人都去看，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嘛，所以很多人呢把耶稣当那个新闻人物去看。那撒该呢也去了，但是他的个子很矮，他看不见，他就怎么样，他就爬到树上去看。后来主耶稣就看到了以后说：“撒该下来。”啊，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要把自己的地位抬高啊，不是，我不是讲非利士人的讲，没有博士，也要用一个博士，或者用学历来抬高自己，或者用金钱来抬高自己。或者用这些名声来抬高自己，把自己抬高。你抬得很高，你不容易认识耶稣。所以撒该怎么认识耶稣？主耶稣说：“撒该下来。”当他下来以后呢，主耶稣说：“今夜救恩就要临到你们家。”啊，所以我们想，主耶稣没有去招那些人啊，地位很高的。学问很深的，甚至主耶稣也不因为他们就是渔夫。因为有人说可能渔夫呢，他们之间这个亲和精神很强，比较容易的啊，他们将来的亲比较容易。我就跟你们，我不见我没有做到这样，我反而看到这些渔夫出身的 他们跟随耶稣基督以后，他们怎么样？很多次争论谁为大，对不对？很多次的争论谁为大，大家在一起争论谁为大，你怎么有听的？听什么？听什么？在船上本来就是这样。为什么有一个名词叫船老大？船老大呢？对不对？船上的最大的一个船老大，所以他们都要做一个船老大。没有船老大呢，没有当不了船长，做个大副也好。大副下面还有等级，叫做二副，有没有三副我不知道啊，就有大小等级。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弱点，彼此争论谁为大等等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啊，主耶稣设立这些使徒，十二个使徒，主耶稣认为这个时候应当要设立使徒了。为什么道理？从时间上来讲呢，主耶稣知道定十字架的时间到，救恩要临到，但是呢，他要被抓被杀，然后复活以后要升天。他们必须要独立的去完成这样一个救恩的工作，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使徒啊，就是这个门徒中间的核心人物，然后设立这样的使徒。那他有新的使命和新的角色啊，新的身份啊。门徒是学习者，门徒就跟随的人，学习者能侍奉。但是使徒呢，不仅仅是学习，你要学习了以后，你要去执行这个使命啊。所以主要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就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仅仅你们是我的门徒，现在你们是使徒，我要差派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我所教导你的，你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传给你们同下啊，这个我们是大使命啊，把这个使命给他们，教导他们去执行这个使命啊。所以我们讲门徒也，门徒是跟随者，而使徒是执行者，所以他们有了新的身份，有了新的使命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十二个使徒，为什么十二个使徒啊？因为呢，它代表了新约教会的主人根基建立在这十二个使徒上。然后呢，它也表示什么计划是有秩序、有延续性的？为什么有延续性呢？旧约里面讲到十二个支派，现在呢有十二个使徒。将来在启示录里面讲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十二个根基，十二个根基上每一个是十二个人的名字啊，就是这十二个啊。所以我们想，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一点事情啊？当犹大卖主以后，就把犹大呢踢出去了，然后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就选了另外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的身份，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有记载。但是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讲到，讲雅各被斩首之后，有没有再选一个人代替他的身份呢？没有，没有。按道理，雅各，然后按道理犹大出局了，选了一个人代替。那么雅各出局了，雅各死了，对不对？被殉道了，也选一个代替吗？十二个人吗？没有。为什么这样？因为主已经认定雅各永远就是主，将来十二个根基，他就是一个。所以圣经里面说，这十二个使徒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如果你再做这样一个的话，那么到底哪一个坐在十二宝座上呢？所以现在很少，很少，包括马提亚。所以雅各就是没有增加。我们知道后来彼得也被那个了，一个一个都认识神道，没有增加，所以十二个使徒最后全部 除了约翰都一起同道没有同道，就是这十二使徒，最多加一个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我自己妄想一下啊，猜测一下，保罗这个外邦人使徒呢，是审判外邦的，审判外邦。所以我们读圣经时，我就在读啊，为什么犹大出局了，另外选了一个马提亚？那么雅各为主寻道了，就另外选一个呢？我如果根据其他的经文，原来十二使徒审判犹十二个祭判，就是这十二个啊，就是这十二个。犹大是没有资格的，然后让马提亚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雅各呢，他是主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就是这个十二使徒。啊，这个十二使徒呢，有的把它叫做使徒，有的把它叫做十二个门徒啊 ，the twelve， 这个 the twelve 特别指的就是十二人，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十二人啊，所以这十二是特别指的啊。那么从一开始雅各和他的弟弟就成了主耶稣的核心门徒啊，我们有以前我这个有一个表格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组啊，四个组，每一组啊几个人啊，三个组，每一组四个，每一组四个啊。第一组就是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我们称为核心中的核心啊。那么他们参与了好些事情，主耶稣单，主耶稣只是在参与。比方说，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夜里啊，热病的医疗啊，医治啊，这是他们参与的啊，所以经历主的医治施工，成为他们日后侍奉重要的属灵见证啊。所以我们想，我们属灵上的成长，不只要听到，也要亲身的经历神的作为，像他们主耶稣为什么带他们去，让他们见证啊，不但是听了主耶稣讲道，而且他们亲眼的看到主耶稣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主耶稣也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管会堂的家马可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安德烈是一个特别，在这个四个核心里面，有的时候安德烈没有去出席。安德烈呢，我们上次讲过，他是一个作为个人辅导，他每次都是把人个别的带到啊面前的啊。所以啊，另外呢，还要他们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是创千古而唯一的身份。大家读唐诗的话，有一个啊叫陈子昂写的啊，叫什么？前不见来者，后不见古人。他们怎么讲？念天，念天气之悠悠，独怆然而独啸。主耶稣就是前不见来者，后没有古人的这样一位，所以我把它称为创始没有的，就唯一的这样一位啊，因为他就是。啊，当然他还会来啊，前不见古人，后还有来者，这个来者还是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他是神所爱的啊，要跟随他，要遵循他。为什么呢？主耶稣在殿上上上殿上里头呢，天上有个声音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跟他啊，所以要跟随耶稣，要这个使徒呢是神所爱的，要跟随他，要跟随他啊，这是这样使徒的目的。然后第三个要和大家分享是雷霆的性格。耶稣称他和约翰叫雷霆啊，在马可福音。那么我们看到安德烈这个人呢，是默默无闻的引人信徒，上次我们讲过。但是雅各呢和约翰一起呢，这两个是雷霆兄弟，却想到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撒玛利亚的坑民啊。那 他的心，我们从他的激情来看呢，就是有这样一种激烈的情怀。啊，如果我们把激情这样解释，一个激烈的情怀，但是这个激烈的情怀呢，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这个方向呢就不太正确。啊，所以我们讲有热心有激情，如果缺乏功力，啊，有热心是按照真知识的话呢，啊，这个热心呢是啊不对的，啊要啊热心而无智慧是有害的，热心而有精力是错谬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刚才我讲，啊，他们有一次呢，主耶稣他要带领门徒要去撒玛利亚，去之前呢就差一个人去打听，啊，你去安排这个十几个人的啊，吃在哪里，住在哪里，你要去安排。这个主耶稣一行人，包括雅各，包括约翰，来到这个村庄时候呢，这个人就向主耶稣汇报，没有一家接待我们。约翰和雅各这个雷子兄弟听到以后就说：“主啊，要不要啊？要不要吩咐这天火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个村庄？”就像以利亚当初所做的那样，啊，圣经里有括号，就有一些主见呢没有像以利亚那样的，但是因为这个村庄呢离开以利亚当初吩咐火降下来烧灭那个50个人加上54，啊，地方很近，所以这个村庄都知道这个，他们到了那地方很快就想起来要不要让火呢降下来。主耶稣讲了，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所以呢，我想呢，啊，这个火呢，啊，如果雷子兄弟，我们现在翻成雷，因为像雷一样，如果你去查这个字呢，也确实事实，它有很多地方写雷，啊，但是如果我去翻译的，我可能看古书翻的多一点，叫我翻成什么呢？我可能把它翻成霹雳火，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霹雳火啊？霹雳火，但是呢，《水浒》里面有一个霹雳火秦明，对不对？他的外号叫霹雳火。如果我翻译就霹雳火，可是呢，我们看到了什么情况下吩咐把火降下来呢？我们从下面一页，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我引用了启示录里面一句话啊。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唯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对地面地上罪恶的审判。你约翰，你雅各，你现在就要审判了，审判的主权在哪里？当然到了那个时候，你们12个使徒要审判12个试探，但是这个时候是在谁的主权手里？在神的主权手里。没到那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叫火降下来呢？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心里面不知道。”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人子来的使命和当初以利亚的使命不一样。”以利亚是来指责这个犹太人，叫他们悔改，来审判他们的。主耶稣来是要，所以主耶稣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啊！这是主耶稣给他们说的实话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看啊，神国的宝座啊，就是啊，一个时候一个啊，这个所谓最神国的宝座，也就是要。啊，当然神国的宝座是我用这个题目呢是来引出下面的一些事件啊，也就是要超越其他使徒的身份，他们要超越其他使徒的身份，就谁呢？其实每个人都这样，尤其是雅各和约翰啊。这个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一个俗语来讲，就是要伟大啊，就是伟大。但是伟大的圣经里面明文告诉我们， 啊，用明确的经文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他要为大车至高神而处，主神要把他给大卫的位置啊指给你是耶稣基督。撒加利亚说的，对不对？耶稣还没出生，撒加利亚说的，他要为大，谁为大？他为耶稣为大。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他去看他的表亲伊丽莎白，然后伊丽莎白说啊，我的孙女来了。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腹中的胎儿跳动啊，就是施洗约翰在腹中跳动啊，所以当听完伊丽莎白的话以后呢，玛利亚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谁为大？圣经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只有主为大啊。但是门徒呢多次争论谁为大，当然他们不能够，他们不会去和主争论。那主下来的我们谁为大呢？他们就争论这一点啊。所以圣经里面啊，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主上为大？具体的来讲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啊，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两兄弟到了主耶稣那边去说，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说，将来你如果做王的时候呢，一个是左丞相，一个是右丞相，或者说像哪一个书里面说，你当了书里呢，我们弄个旅长什么当当啊？有没有记住？是上还是哪个电影？我忘了啊。就是说要伟大啊，除了你以外我们就伟大啊，所以就是个伟大。但是他们自己说了不算，还请了母亲撒罗尼，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为什么叫撒罗尼呢？因为撒罗尼呢他家里比较富有，他可能侍奉主耶稣也经常在财务上面接济主耶稣啊，接近这样的四分团队啊，所以呢，他兄弟两个就把他请出去啊。母亲给他说，主耶稣给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受死，要受死，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他们老上回答，是他们并不明白啊。他们说我们也要受，我们也要死。但主耶稣说，我吃的苦啊，我吃的杯，你们要喝；我受的是你们也要受。只是谁坐在哪里，这不是人决定的，这是神决定的啊。告诉他们，所以主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是你们能受吗？他们肯定回答，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主耶稣讲话是什么意思啊。那主耶稣，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啊？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受啊。”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啊，看主耶稣怎么回答啊？雅各，主耶稣回答的就是说：“将来你们也和我一样，你们也要选择的苦，你们也要受死啊。”我们看到雅各所要的是荣誉，那是官荣。主耶稣应许他的是慈悲。雅各要的是权柄，主耶稣应许他要做权。因为这个以后他们争论以后，主耶稣就说：“谁要回答呢？谁就要做权。”雅各要的是显赫的名声，而主耶稣应许的是寻道者的身份。雅各要的是统辖的权力，主耶稣最后给了一把刀。这把刀我们都知道啊，日本人这个当官的有一把剑啊，这个剑呢表示权柄。但是呢，这把刀呢不是用来挥舞，而是用来为自己执行了最后案，使得刀下被斩首啊。最后一个是使徒雅各的荣耀啊。那么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 刚才我们说过一九二九，雅各被杀死了，但是神界的天使救了古德，对不对？在十二章里面，同样十二章里面啊，所以和古德不同的是，雅各没有按天，没有被天使拯救，而是直接面对死亡。这个显示神不同的旨意啊。这个也印证了主耶稣怎么预言，就是刚才讲的，主耶稣说我饮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就是指他啊，寻到这件事情啊。那么传统记载呢，他被斩首啊是主后44年，他寻到的时候呢，没有甄选，就刚才我讲没有甄选另一位使徒代替。啊，那圣女雅各呢？可是2:22啊，下面我们看啊，底下一啊，所以雅各呢，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榜样啊。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啊，真正的伟大在于顺服和牺牲。就是他一呼百应啊，好像骨折一样的啊，一声呼召几千人的信徒啊，骨折这件事情是圣灵的工作啊。雅各从追求荣耀到接受苦难啊，提醒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呢，在于顺服在神的旨意下。寻道者的信心呢，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激励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初期教会因为两个的寻道更加的坚定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每一次地破难难，人数就增加啊。下次有机会我要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我几次，尤其最近一次，我最近刚刚到了中国，看到的一些景象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愿意为神的为我们的信仰付上代价啊？这是我们每个人思考啊。然后呢，神的主权超越人的计划啊。雅各未被拯救，但是圣经说神的道依然兴旺啊，在也不存在12:24。所以今天我们从雅各读到雅各怎样从一个具有个人野心的人，最后呢为此献上他的生命啊，为了得到这样一个传道的事工，献上自己的生命啊。除了他以外，每一个使徒都是这样，除了约翰啊，我们不知道约翰最后什么样死的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看到约翰，即使他活了，据说活了90多岁，但是他在法老海岛冰冷没有人的山洞里面啊，活了啊，又生活了10年啊。我们看到每一个时候，每个时候都为此奉献自己的生命。那这个呢，给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主耶稣没有让我们每个人去为他寻道啊。如果主耶稣让你寻道，就是主看着你配啊。我们每个人啊，至少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侍奉中间过程中，要赶上我们自己的所有人。向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样一个时间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从雅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主你是怎样的对他进行了陶冶的工作，又让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最后也把自己的生命也是献给了主你的事工。主，我们只在要从这12人的身上看到他们本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主你不平凡的身上，因为主你不平凡的工作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一个个都成为主你的信徒。我们现在也愿意说，我们都愿意让主你来也怜我们，保佑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